上期节目结束前，我给大家留下了个悬念，请大家猜这期主题咱们要说的动物是什么？一种爱吃竹子的动物。大家都猜出来了吗？是不是很简单？没错，它就是大熊猫。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然而然说中文》第120期，大熊猫上。大家好，我是佳佳，语言教师和语言爱好者。我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和学习语言的经验，通过这个播客，帮你找到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让你自然而然地开口说中文，以早日实现你流利说中文的梦想。首先，我来说一个通知。以前我们只有 PayPal、支付宝和微信的支付方式，有很多朋友想参加咱们的募集计划，却因为没有这些支付方式而参加不了。现在在我们的网站上已经增加了借记卡和信用卡的支付方式，支付是通过世界通用的第三方平台，安全可靠，请大家放心使用。另外，对于那些不需要节目文本却想一次性资助咱们节目的朋友们，现在也可以在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donation 页面完成。通知说完了，让我们赶紧进入本期主题吧。由于这期节目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咱们分上下两期来介绍。本期节目咱们来看大熊猫的演化发展史。听众朋友们，就算你们没亲眼见过大熊猫，也应该看过大熊猫的照片或是电影《功夫熊猫》吧。它们黑白相间的毛色，胖乎乎、圆嘟嘟、憨态可掬的模样，还戴着副时髦的墨镜，实在是让人不喜爱都难呢。现在我要考考咱们的中国通朋友了，大熊猫到底是熊还是猫？它是草食动物还是肉食动物？咱们就带着这两个疑问进入今天的主题。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动物，长时间以来都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动物的名单中。经过中国及世界相关组织几十年的努力，这一情况有所好转。自1963年中国首批成立四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后，到2014年，国内共有67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截至2022年5月，野生大熊猫数量为1864只，圈养大熊猫为548只，共计2412只。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大熊猫被降为易危动物。中国国家林业局回应称，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和保护形势来看，大熊猫仍是濒危动物，将大熊猫保护等级降低还为时过早。无论是野生的还是圈养的，现在的大熊猫少了人类的帮助，似乎很难生存下去。可如果你认为它们毫无生存能力，可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大熊猫可是名副其实的生存游戏中的强者，与它同时期的剑齿虎、猛犸象、巨猿等物种都已经灭绝了，大熊猫生存至今绝不是偶然。大熊猫的历史源远流长，说它是动物界的活化石也不为过。据考证，至少800万年前，在云南热带潮湿森林的边缘就生活着史熊猫，目前所知最早的大熊猫的直系祖先，它们是祖熊的一支演化而成的。头没有现生大熊猫那么圆，吻部也更长，接近于黑熊的头型，体型也没有现生大熊猫那么大，大约是现生大熊猫的三分之一，和一条大型犬差不多。它们的牙齿复杂，臼齿宽大粗糙。史熊猫刚开始以食肉为主， 但由于在身形上并不比同时代其他的肉食动物占优势，为了减少冲突，它们便向高海拔的竹林深处迁徙。聪明的史熊猫做了下权衡，一方面捕猎其他动物消耗的体能要大于猎物本身所能提供的能量，另一方面竹子成片成林的长，由于它们低营养、低能量、粗纤维又坚硬无比，所以没那么抢手。于是史熊猫就开始学习吃竹子的本领，而不再频繁狩猎，以规避竞争和保存自身能量。科学家们根据找到的史熊猫的化石推测，在距今至少600万年前，史熊猫就已经有了尾拇指。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前肢都有5个手指，而史熊猫还有一个强烈增大的手腕部骨骼，上面没有指甲，故被称为尾拇指。尾拇指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它和人类大拇指的功能差不多。人类的大拇指可以说是5个手指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可以让咱们做抓握的动作。而史熊猫的尾拇指也是为了做抓握的动作而进化生成的。抓握什么呢？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竹子。古生态学家在云南，史熊猫曾生活的地方，发现了距今1100万年到1500万年的大量保存良好的竹叶和感化石，证明了在史熊猫时代，一个适宜它们生存的竹林环境就已经存在了。而可以对握的尾拇指的生成，是史熊猫当时已经开始吃竹子，变成杂食性动物的又一个例证，史熊猫这个高瞻远瞩的饮食习性上的改变，更好地适应了大自然的生存法则，让它们的后代生存至今。约200到250万年前，史熊猫的一个分支演化成了小种大熊猫。之所以叫小种大熊猫，是因为它们的体型虽比史熊猫大，却也只有现生大熊猫的一半左右。当时它们的栖息地不断扩大，从云南到达广西等地。在始于距今200到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期时，地球表面被大量冰川覆盖，气候急剧变冷，食物锐减，对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当时严酷的寒流也到达了低纬度的广西，幸运的是广西的三面都是高原和山地，对来自北方的寒流起到了削弱作用，成为了冰期的避难所。大量动物南迁过来，导致可能生存的空间不断压缩，在其他动物们为争夺食物拼个你死我活时，小种大熊猫却逃过了一劫。他们在当时已练就了一身吃竹子的本领，且广西的竹林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源，他们干脆把竹子变成了自己的主食。小种大熊猫的牙齿较史熊猫牙冠面增宽，纹路增多，下臼齿具有更好的压碎和敛磨的功能，裂齿也朝着食竹功能转化。虽把竹子当主食，可它们的消化系统却仍是为肉食动物设计的。消化道短，不能延长食物滞留和消化的时间，只有单位，没法像草食动物那样充分吸收植物的营养。大熊猫也没有可以消化纤维素、木质素的酶，它们对竹子的吸收率仅达17%，这使它们一天要排20到40公斤的粪便。竹子一般在它们的消化道里只停留5到14个小时就会被排出。但聪明的小种大熊猫也有应对方法，既然竹子营养差，不好分解吸收， 那就多吃呗。小种大熊猫不仅没有放弃吃竹子，还越吃越肥硕。距今约180万年，小种大熊猫进化成了武陵山大熊猫。它们比现生大熊猫小约1/8，上下裂齿加长，切割肉类的功能退化，其他牙齿的齿尖也变得扁长，臼齿上的咀嚼面更加发达。小种大熊猫和武陵山大熊猫是大熊猫演化的成长期。伴随着冰期、间冰期气候的反复波动，大熊猫幸存下来了，还在距今约70到75万年时进化成了巴氏大熊猫。巴氏大熊猫是目前发现的所有大熊猫中最大的，体型比现生大熊猫还要大上1/8。它们头骨粗短，吻部不长，咀嚼肌发达，在外貌、饮食和行为上几乎和现生大熊猫没什么差别了。这时进入了大熊猫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它们不仅在数量上持续增加，分布范围也不断扩大，沿黄河、长江、珠江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南、华南、华中、华北和西北16个省市温暖湿润的季风区森林中，甚至还延伸到了越南、缅甸北部。距今约1.5万年前的大熊猫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生大熊猫了。与巴氏大熊猫时期相比，其实是进入到大熊猫的衰弱期了，它们的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减少了。现生野生大熊猫主要栖息于四川、陕西和甘肃的1200米到3500米的高山地区，那里气温常年低于20摄氏度。为增强大熊猫不同栖息地之间的连通性，推动整体保护，2017年，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开始试点联合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区域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2021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同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批复。现在我来回答节目开头提出的问题。根据20世纪70年代 DNA 的分析显示，大熊猫是熊科动物，严格说起来，大熊猫属熊科熊猫亚科，所以它是熊不是猫。从始熊猫开始，大熊猫虽然肉越吃越少，但从分类学来说，它们有着肉食动物的特征，如牙齿、消化系统等，所以它们还是被划分到食肉目中了。本期节目咱们就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对大熊猫又有多一些的了解了呢？下期节目我会接着给大家介绍大熊猫被西方世界及科学范畴上认识的过程，以及大熊猫的特征和生活习性。最后要提醒参加咱募集计划的朋友们，在我们的网站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 你可以下载到本期节目的完整文本和重难点释义。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